好，用一位晚安。
有一个富翁很有钱，他邀请很多他的好友去他家庆祝他的生日。啊，那个生日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，这个富翁啊心血来潮，心情特好，所以他怎么样啊？我准备送你们一份礼物，啊，很大的一笔这个金钱或是财宝或是房子都是。他不答应，他开玩笑。啊，结果呢，吃完饭以后，啊，就说走，到他后院的游泳池去。他说呢，有一个条件，谁从游泳池这一边游到那一边第一名的，我就送他一个房子。哇，真棒！一辈子赚钱赚那么多，还买不到一栋房子。我好像很认真。哇，大家就兴致勃勃的到游泳池。准备跳下去，一看有一只鳄鱼，哇，这个会不会游下去以后大腿被咬掉了，都得了一栋房子，要是你敢不敢游啊？摇头是没问题，还是可是问题也好啊。但是讲的时候突然砰有人跳下去了，哇，大家又想说这个人为了一栋房子不要命，所以就看他游得很快，然后他再去看那个鳄鱼会不会有动静，结果鳄鱼好像没事，睡觉了，所以那个哇游上去，哇大家给他掌声，哇嫉妒，他敢跳我们不敢，他现在可以得到这个富翁的一栋房子，所以富翁走过来笑嘻嘻的说，我绝对没有开玩笑，我要送你一栋房子。他的表情好像很难看，他说如果你要房子也可以换钱啊，现金，他也没有表情啊，你不要我也可以买珠宝等值送给你，他就一直在喘气，不晓得是汗水还是那个游泳池的水在喘，很生气的表情。大家都奇怪了，你游过去啊，人家送你，你是在房子在乎钱在乎财运，他说我什么都不在乎，我只在乎刚才谁把我推下去。好像不是他自己想的，我有人讲我的戏马上不错了。这次来你会有没有人把你推下来？你不想来，结果人家又把你拖来，有没有？有啊，你就是啊，老弟兄，希望你得到一栋房子，再添加，对不对？对，呀，是，实际上很多时候巧遇啊，比如说神预备的时间也很奇妙，有些人打死不来，突然来了，哎，他遇见你，他在这边被神得到了，我这一次都推下去了，让他觉得很值得啊，谢谢你推我下去啊，所以今天这次营会呢，我们既来之，不管你信主多久，还没有信主，要既来之，看看通过这样的聚会，神告诉你什么啊？这样的聚会被提醒啊。接下来第二堂啊，我们要讲工人的凯歌。我们侍奉神的人，很重要就是走在最后的时候，请问你回顾一生，你会觉得是叹息呢？遗憾呢？很多的无奈呢，还是觉得说我走过来了，我觉得问心无愧。面对上帝的时候，你觉得说上帝没问题，谢谢你，我也可以成为你的工人啊，为你工作。所以呢，凯歌呢，可能是大家想唱、大家想做、想得到的结果，但是不能只有想。如果我们这一生做得不好，我们不可能唱凯歌，唱哀歌。对不对？所以回头，哎呀，什么都没做好啊，这一辈子后悔很多的事情，遗憾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看，
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凯歌的人，唱一个能够在主面前被主称赞的人，有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他好像都不跟我合作。Hello。有了啊，我们先把 今天很短的经文念一遍，好吧，请。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这是谁写的？保罗。他被主呼召，舍去了他的很美好的前途，作为宣教士。但是呢，并不如意，因为他做宣教士里面，他说：“我受的苦，教会的重担，天天压在我身上，被石头打，被人家拖到城外，好多的患难在这一生里面。”他没有因为这样埋怨上帝，反而到最后临终前。他讲了这一段话，保罗的最后遗言就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嘛。第四章分三个部分，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保罗对年轻的传道人有很深的期许，提摩太，你要做好传道的功夫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要把福音传开，劝诫责备勉励人。好，讲完以后，这一段讲他自己。讲他自己，所以真正的遗言是这三节，因为你到第九节以后，这四节，到第九节以后你就发现又变他们，所以呢，你我他啊是保罗最后的遗言。第九节以后到最后讲什么呢？他讲了十七个人的名字，我明天我会讲。他好像一个老将军快过世了，把所有的兵部署好，你去哪里工作，你去哪里做什么。真正讲他自己就是今天的这一段。所以呢，面对着会被罗马政府判处死刑，他没有埋怨，他没有悲伤。你发现他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家钦佩的啊。有人说，你要去研究一个人这一生能否唱凯歌，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他的成就与否，你就看他最后讲的话，你看他的遗言，你的遗言，他的遗言怎么写，怎么说的，会反映出他对人生的态度，也可以反映出他的成就与否。所以呢，这个对我们来讲，看人家的遗言是一件好事哦。他怎么写，他怎么说，给我们什么提醒哈？好，下一个哈，罗马凯撒皇帝，很不幸的哈，他是被刺杀、暗杀死了，在元老院面前。当他死的时候，最后两那一口气临终的遗言是什么？哎，没出来哈，我讲啊，他讲什么？他说：“我死了，也是两手空空。”罗马帝国多大呀！他成为皇帝，但是你争我夺，还是死了。死了以后呢，名声、地位、金钱什么都带不走，说我死了也是两手空空。所以你就反映到什么，他的人生是一种茫然，是一种失落。梵高，台湾的叫梵谷，我们知道他一直有病嘛，啊，这位伟大的画家，他最后死的时候他说什么？痛苦就是人生。换句话说呢，一直被病魔这些不如意缠累，所以呢他觉得人生是痛苦啊，这是他的遗言。虽然在艺术上很有成就啊，但是活得不快乐。周瑜，你们一定知道吗？他的名言是什么？好，弃身于何生亮，对不对？他充满了嫉妒啊，每一次奇怪就少了这个诸葛亮多好啊，老是在给我找麻烦一样。所以呢，他是一种含恨嫉妒而死。还有一个你知道吧，没讲到这边，爱迪生啊，也是他最后发明家，他最后 弥留之际哈，快死的时候，他突然又坐起来。咦，大家以为他要讲什么？他突然之间，他说：“哇，真是想不到，原来那个世界那一边竟是如此的美好。”换句话说，在弥留的时候，他好像灵被提到天堂去了，所以他又醒过来。他告诉大家最后的一句话：“那一边竟是如此的美好。”所以就知道，一个有信仰的人，他面对的人生，他是充满了盼望，充满了这种确据。有一天我们会走了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要走的时候，你想写什么？最坏的是什么？死不瞑目的，有没有？气得要死！我跟你讲，那个谁给我记住，我做鬼也出来抓他那种啊，好像死得不甘的不愿的，那这个人就很遗憾了，很遗憾了。我们看保罗，保罗今天的死，在第六节里面，他讲刚才读的，他讲什么？我现在被交奠，离世的时候到了。哇！如果一个人快死的时候，被砍头的时候，就不是自愿死。我现在要被砍头的时候，不会讲这句话了，很潇洒的。我现在被交奠，离世的时候到了。这两个词哈，反映出了一个他自己知道在永恒里面他的定位是什么。我成为一个上帝的工人，我应该做的，我应该的本分，我了解的内涵是什么？很棒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焦点，为什么一个死的人，快死的人，他要讲说我现在被焦点的时候到了？焦点这个字，这个字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是什么？它就是把酒或油倒在那个祭物上，这个意思。焦奠哈，罗马人早期的时候也有这个生活习惯。如果他一起用餐，这些大将军啊那些吃饭的时候，吃到最后的时候，他不会最后全部喝完，他会留四分之一哈的这个0.5公升左右的酒，他会洒在地上，好像很潇洒一样。哎，这上面结束了。前几年在中国北京呢，有仿古代哈。那个皇帝祭天的仪式，哎，皇帝做这个，他最后的时候也祭天了以后，把酒洒在地上，浇奠。保罗讲的跟这些都不一样，他说我被浇奠的时候，他讲的是什么？妇女们都知道嘛，你们在做菜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放酒吗？会吗？放酒的目的是什么？啊？因为说不肯喝酒，就故意倒多一点酒，然后再吃喝汤，啊？你放酒的目的是什么？哎，很多东西你发现放酒了以后，那个鸡啊、那个肉啊会更香。保罗讲这个意思，他你知道，你看我很伟大啊，我去设立了好多教会，我带领了很多人信主，你会觉得你们好像很尊崇我，不错。我只不过是被浇奠，真正让香味出来的是祭物，是耶稣基督。我只不过是配酒，我那个酒撒上去，你喝了那个菜啊，很好吃的，你会赞美鸡好吃了，你不会是说哇这个酒好喝哦，是不是啊？真正的主角是耶稣基督。我被浇奠了，我这个人一生里面就是为基督而活，所以这个工人抬杠。假如我们这一生的侍奉最后走的时候，好像成绩是我的，所有的功劳是我的，那我们就很难唱凯歌，我们把这个主角跟配角的角色对调。保罗很清楚，他真正的人生做神的工人，就是活成基督，他被张扬，他被彰显，他可以衰微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观念。第二个，他讲离世，我被浇奠离世的时候到了。 这个字在新约保罗的书信里面只出现两次，两次都在监狱写的。第一次是在主后62年左右，他是在罗马监狱，那也是比较好，被关的时候不至于死，但是他还是被判的时候还不晓得明天会判什么样的情况，不知道，但是他也讲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好得无比。哎，他用了这个词。这一次大概过了5-6年以后又被抓了，他再用一次离世这个词。为什么这个词就那么重要呢？他为什么保罗不用别的希腊字，故意选这个字？有一个目的的，因为这个字显出一个真正有盼望、有信仰的人，死亡并不可怕。他觉得我的离世是另外有一个意义跟目的的。我们华人也一样的，不太喜欢谈死，对不对？而且谐音也不愿意说，香港的也一样，香港1234的四跟死是不是一样啊？广东话啊，是怎么像广东话？谁？那死呢？哎呦，差不多，好不好？错。听说香港啊，台湾好像也有，那个医院没有四楼，香港有吗？1楼、2楼、3楼、5楼，哎，奇怪，四楼呢？五楼就是四楼，但是不愿意念，你要到几楼啊？四楼啊。就四就拿掉了，为什么？那个音就觉得怕。哎，华人是这样，同样的音。我在芝加哥的时候，有一次那个 realtor 帮我找房子，哎，牧师找了一间很棒，价钱也还合理，但不晓得你有没有忌讳。我说有什么忌讳？他说那个门牌号啊。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忌讳，有什么？1454，要死我死。如果这样看呢，很多事你都不敢买了，对不对？7494，哦，妻子死了，狗也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只要有事都不行。哇，哪那么严重？所以保罗呢，对死他一点都不在乎，他用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因为这个字啊，它原来的字根松开，好像你绳子绑起来，然后把它解开松开，什么意思呢？好像牛它去耕田的时候，在它的颈子上会有什么轭，有一个轭来拖出那个犁嘛。如果主人把这个轭松开，表示牛怎么样啊？可以休息了嘛？就今天工作结束了嘛？才会把那个轭解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，第一个代表什么？人生，你活着你就死干活干苦干，但是死亡来的时候，对我的人生告一个结束，告一个段落，我可以休息了，真正的休息了，不需要烦恼，不需要操作任何的这个劳力的事了。所以第一个意思，第二个意思呢？就好像人被手铐铐着绑着，哎，突然有一个人把我的绳子手铐解开来了，表示什么？我自由了。所以保罗讲，我活在这里，人生里面有他的时间空间很多的限制，但是这个死亡临到我的时候，我相对的是自由了，不需要有这些约束了。第二个，第三个意思呢，你们有没有露营过？露营是吧？露营通常几天？有没有住一年的？那就搬进去了。露营是好玩，体验一下，3天就不错了，是不是？保罗讲，哦，他讲松开的话，就很像人生像一个帐篷。你要去露营的时候，啊，现在帐篷不一样，现在帐篷太容易了。什么一拿砰你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以前的帐篷不容易的，你要2根搭先支撑好，然后还要把绳子拉紧， 是不是？最后那个锥子
还把钉把那个绳子绑好，钉在土里面，哎，帐篷固定了。当我露营结束的时候，我要把帐篷收起来的时候，首先要做什么？松开嘛，你一定要把那个锥子的绳子松开嘛。然后所有绳子松开以后，帐篷垮下来，好卷好带回家。所以呢，第三个含义，真正的松开表示回家。帐篷不是我们的人生，好像你过桥，桥再美，你不要在上面搭房子，你只是路过而已。真正的房子是在彼岸，是在对岸。人的一生就是帐篷人生，所以在新约里面，保罗书信提了很多次，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帐篷，帐篷。再好也得走，再好也是短暂的，所以呢，不要忘记我是寄居的，是客人，你要往家里去。所以收拾松开表示回家，表示回家。所以你发现一个好的工人，他的看见不像我们，一般来讲我们现在面对着快被砍头哈，我们一定是冤枉啊，对不对？上帝啊，有眼无珠啊，你呼召我最后砍头啊，你可能大概是骂这些东西，然后就后悔，干嘛被主呼召？如果我做人生的道路，好好成为一个犹太的拉比，我的前途是无量，是非常棒的。没想到做耶稣的门徒，这一生既然是颠簸流离，受尽风霜，但是没有，他说松开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是我休息了，是我自由了，是我回家了。啊，第四个含义是什么？很像呢，船在岸边，当一旦靠岸的时候，水手一定会做一件事情，用绳索抛锚，对不对？然后把绳索绑在哪里？绑在岸边的桩子，那个铁桩上嘛，是不是？
让
避免这个船飘走。好，明天要起航了，你不能只有发动马达呀，你发动咚咚咚咚咚，绳子还绑着的话，你也走不掉的。所以要先怎么样？把这个绳子解开，把这个绳子解开以后呢，这个船就可以驶向彼岸。所以离世这个字哈，在希腊文里面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？是 departure。 我们从香港来，从台湾，从大陆来的，你搭飞机来嘛，对不对？已经很少人搭船了嘛。你搭飞机的时候你会先去哪里？哎，我告诉你 departure 离境嘛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还是你偷渡游泳啊？不可能啊。那你搭飞机搭船一定有 departure， 这个是离境，请到这边，到这边上岸离境啊，注意哦，一旦有离境，另外就有什么入境嘛，不然你就马航了，你不知道飞哪里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旦有离境，你就有 arrival， 你有入境。保罗，你发现吗？他对死亡的看法是什么？人的一生免不了一死，但是我结束了这些痛苦、不自由等等等等，我现在回家了，我现在到彼岸去了。所以死亡对他来讲好像没有感觉的所谓的悲伤、难过、埋怨，没有。一个好的工人，他有一个属灵的高度，他有一个很美的看见，所以他知道人的一生一定会走这一遭，但是何不我乐观面对来看这个人生。所以我们说一个好的工人美在哪里？他的遗言一点都没有这些忧伤啊，这些很哀戚的字眼。所以现在很多人过世的时候很喜欢用保罗的这三句话做他的墓碑啊，哎，也跟保罗一样唱凯歌，感谢神。所以保罗呢，在服事里面不只是做事，而是在心智上、心态上，他有一个很健康、
很成熟的一个观念在里头。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在信主的过程里面，神也给我们最美的应许。这一生走完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极美的家乡为我们存留，为我们存留。有一个 John Tett， 可能有人也知道这个约翰·托德这位牧师哈，也是十九世纪有名的牧师。实际上他在六岁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就死了，所以呢是姑妈收养他。所以那个姑妈呢就在七八十里外哈，请那个佣人呢去接这个 John Tett 到家里来住。结果没想到因为路途远，时间不好控制，所以这个马车啊跑的时候这些晚了，所以呢变成迟了好几个小时，天黑了。所以经过那个树林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六岁的约翰泰德托德怕呀，孩子嘛，父母刚又过世，所以那个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在沿途当中哇黑漆麻乌的，然后呢走到森林的时候又有野兽的叫声，哎呀真把他给吓死。只有前面的马车夫，后面没有人陪着他，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讲，那种的惊吓是可想而知的。哇，一直怕一直怕一直怕的时候，看看哎，哇，经过了一段时间，突然看见远远的地方有灯光，他知道姑妈的家快到了，所以呢让他看见灯光的时候，他的心就慢慢放心下来。然后呢快到的时候，哎，马车一停住，姑妈就出来，哎呀，给他紧紧的抱住。当他抱住妈妈的那一刹那，他才真正的释怀，哎呀，那个恐惧才真正的离开，赶快进屋子里。到四十岁的时候，约翰他的被上帝呼召，他不但信主，而做了牧师。结果没想到，到四十岁的时候呢，突然收到了这个多年不见的姑妈的一封信，写给约翰。那封信里面呢，就是这位姑妈因为病得很重，所以呢里面讲，约翰，姑妈在世的时间不长了，但是有一句话触动了约翰，那句话就是姑妈怕死。他说，我心里一想到死亡我就颤抖，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害怕，恐惧到让我难受。约翰托德马上回了一封信给他，他说，姑妈，三十几年，在我六岁到你家住的时候，我经过森林，那天晚上也让我恐惧难受，但是一直看到灯光，看到您的房子，最后在你的怀里，我所有的害怕出去。亲爱的姑妈，你要信耶稣，天上也有一个很美的房子，上帝的双手环抱你，迎接你，你不要害怕。你没想到，你看姑妈在最后这一刹那，因为约翰的这封信，临终前信主。所以我们的人生啊，很多人怕死，怕死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不知道死亡后面去哪里。所以华人的死亡观跟西方人的死亡观有很大的不同，对不对？你注意看，我们住美国就是啊，旁边就是坟墓，老美照住啊，有没有？我们华人就不太敢去了，他觉得没什么。你如果你往美国南部走的话，中西部，礼拜堂在这边旁边就是什么？就是墓地耶，哇，一次解决，敬拜完埋在那旁边。丧礼举行完就旁边，就他们觉得没什么，死亡就是一个过程，没什么。我们就，但是华人就担心了，死了以后去哪里，孤魂野鬼没人祭拜会怎么样，怕又回来捣蛋等等啊，你不是吗？你不祭拜他就回到阳间捣蛋，你不知道吗？华人就是这样，所以你一定要拜嘛，拜他让他去西方极乐世界。有一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才好玩的，刚好碰到清明节，就他们在祭拜那个清明啊，烧纸钱嘛。结果原本在马路边烧，结果呢越烧越到前面去，越靠近那个马路中间， 哎，我就问那个童工，这不是很危险吗？晚上这么晚了，那车子开得又那么快，他就一直烧伤，到时候就撞到了，为什么不到路边呢？哇，这童工解释了，他说啊，你不知道，华人的矛盾是在这里，你不拜祖先，你会怕他回阳间捣蛋，哎，孩子不顺，大家生病，所以你发现祖先保护保护，哎，会这样的想法。但是你既然又希望祖先回来，所以你跑到马路中间的意思吗？烧完以后，祖先拿到赶快走，方便走，不要留住，这什么心理啊？所以你发现吗？一个死亡观可以反映出我们的信仰。所以保罗在人生的最后一步，他一点都没有惧怕，他很潇洒的，刚才我被交电，哎，我是配角，你们不要误会，我不是主角。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我自由了，我要休息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我要到父神那里去了。所以有目标，有这人生，对唱凯歌的工人来讲，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这种盖棺论定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很美的一种看法。所以如果我们服侍主的人，哇，弟兄姐妹，看我们领会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都很厉害。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怕的比别人还怕，我们也很紧张，好像没有盼望的人，糟了。那最后我们给人家的感觉，给人家的评价也糟了。保罗美在这里，感谢神，这是一个很美哈 ，John Todd， 约翰托德的见证。好，第二个第七节，他忠心完成主的托付。第七节大家都会背吗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这三句话，哇，这个是世界名言了。一个人死了怎么敢讲，肯讲，会讲这种话？美好的仗已经，当跑的路已经，所信的道已经，都已经完成了。感谢神哦，一个好的工人面对人生的回顾的时候，没有任何的内疚，哎呀，做得不好，请主人原谅，不是，我该做的，我该跑的，我该信的，全部可以交上啊。这是一个很美的凯歌。第一个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真正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一生里面我是全力以赴的，这个意思。从字面来看哈，美好的仗我们会以为是战争打仗，事实上原文里面没有任何战争的图像，不是，它不是指战争，它是指什么？当时啊，罗马帝国很多竞技场，知道吗？竞技场把人与人斗，人与兽斗的那个啊，你到罗马，到很多土耳其可以看得到那些古迹啊。他保罗用这个来形容的，他说呢，我好像一个选手被放到竞技场，然后呢，我尽我最大最大的能力，全力以赴完成了那一场比赛，这个意思。所以他不是指打仗，不是，不管输赢，不管结果，上帝，你知道我这一生毫无保留献给你，投入比赛，问心无愧。保罗讲的是这个意思。他强调的重点是什么？所神差遣他，委任他做外邦的宣教使徒，他面对死亡结束的时候，他跟上帝说，我已经做到了，全力奋战，完全摆上，这个很不容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我们要成为神的工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一个全力摆上的人，完全啊全力以赴的人？还是说我们被选为执事啊，就开始算什么时候下台哈、啊、还有265天啊，然后就准备找人接替你的工作，怎么样？这样这个神怎么会悦纳？ 既然神把我量给我做执事两年，这两年全力以赴，阿们，否则教会就没希望了，你知道吧？大家都是这样啊，这哎呀，真的没有人做过，轮到你呢？大家都做过了，你还没呢，啊？那你想想看，这个教会有希望吗？所有侍奉应该是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舍我其谁，当仁不让，应该是这样啊，是不是？羡慕善翁，既然我们被派任一起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就有那个心智，既然领受这个职分，我就全力以赴，全力以赴。现在你来看的现在的土耳其小亚细亚，许多的山区到现在都很危险，坦白讲，何况是2000多年前，保罗常常是孤单的行影，他不是一大批的军队维护着护送着他呀，他的旅行记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，盗匪猖獗，许多的路段呢，车马无法通行，那个时候盗贼出没的地方，随时被杀被抢都可能的，住的客店脏乱又危险，很多盗匪干脆的就是抢客栈的人最方便，你们都集合一起抢嘛，所以你把住客栈还很危险，所以你注意看新约哦，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个被委托的责任，你要接待客旅，有吗？哎，那时候很多宣教的同工每一次去那不要半途就被杀呀，他住旅馆被抢呀，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招待那些宣教，所以你就知道保罗宣教的时候非常艰辛的，犹太人也到处追杀，哇，去到哪里就跟在哪里捣蛋，所以保罗这个宣教并不好玩，很难受的，但是他仍然尽了全力，30年的时间因着他把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，然后你发现当时他的立志，只要罗马帝国管辖的地方，我希望我的福音就到那里，感谢神，不管他做的怎么样，虽然有没有达成，但是保罗面对主的时候坦然无惧，一点都不羞愧啊，弟兄姐妹，你有两个词，你觉得哪一个？很多时候我们焦点点的时候是说啊，我尽力而为，还有一种说我全力以赴，哪一个比较厉害？哪一个啊？全力以赴有什么不同呢？啊，你当时是我尽力而为，我尽力而为，我全力以赴，哪一个不同啊？看起来都不错了，对不对？都尽力而为，全力以赴嘛。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字的词的时候的后面含义的时候，你发现全力以赴还在高一点，尽力而为呢，多少有一点被动啊，交给你啊，好好，我尽力而为啊，老板交给你，很可能10分的力量，你做了8分，哎，老板觉得可以了，你进了。全力以赴呢，你可能10分，但是你还加班做这个，更上了12分，懂这意思吗？全力以赴。在教会里面，很多时候你也可以说我全力以赴了，但这个全力以赴，大家觉得已经做得不错。但是也有一些同工很美的见证会告诉你，你看见他真的是为主摆上，他是全力以赴做的。我举个例子，你可能就比较容易懂。有一个猎人带了一只猎狗去打猎，远远看到一只兔子，所以呢，猎人就举起枪，砰，打了，打中了这个兔子的腿，猎人看到了，哎，因为兔子倒了一下，所以呢，就马上叫他的猎狗，痛快，把猎狗就扑马上去了。结果呢，半天以后，空手回来，啊，当然狗没有空手，空嘴回来啊，你看什么嘴巴没有衔的这个狗啊，哎，这个兔子回来啊，就说，哎。你怎么没有把兔子抓回来？啊，狗回答：“我尽力而为啊。你已经打我去追了，但是跑哪里去我怎么知道？我尽力而为了，因为狗怎么想？因为我抓回来，我也不能吃，还是交给你，对不对啊？我再找好的，也还是交给你，所以我尽力了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是，哎呀，抓好了，啊，这演戏的样子。
好，话说那个兔子呢，被打中了大腿以后，哇，他还要活，他马上跑过来，啊，兔子狡兔三窟嘛，啊，很多洞，钻进去，哇，跑回家里，哇，一回到家里，看，哎呀，你腿中弹了，怎么了？哇，他说，刚才啊，有猎人把我打中了，而且更可怕的是，那个猎狗马上追来啊，那你怎么逃掉了？啊，我可是全力以赴。
这了解了吗？啊，尽力而为跟全力以赴，你可以分辨出来了吗？你这个时候你跑还是我尽力而为，你就被抓了。这个时候你拼老命，你都要全力以赴。当然不是说服侍哈，我们一定要，好像这个兔子被打中，为了狗怕死了全力以赴了，不是这意思，而是说你分辨一下。很多的时候交给我们的事工，假如我们真正的是为主摆上的话。感谢神，你是尽了最大的力量，全力以赴来完成。
Steve Jobs 这个乔布斯啊，电脑、手机的这个老大发明人啊，过世了。他事实上他能力是很强，但是性格不行啊，你知道吧？乔布斯性格是很危险的，很难跟他成功的。他有一次要求他的电脑设计师，我们下一次出版的出厂的这个电脑，凭证不要有任何的凹凹凸凸的凸显出来的东西。工程师忽略了这句话，那个产品新的设计出来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小扣凸出来一点点，因为这个凸出来，他被开除。你没有全力以赴，你做你觉得可以设计的好像行了，但是在他来看不完全，你知道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，记得我们不要轻率，神交办的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的，我们就好好把它做。第二个，好 ，OK， 这个 agon 这个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竞技场，不是指打仗啊，这个意思。好，尽力而为，全力以赴。所以我们退休会回去以后，请大家怎么样？你们说你不要说啊，尽力而为了啊，应该改了啊。好，乔布斯这个啊见证。好，第二个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，记得这个字，尽是跑完嘛，我已经跑完了。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一个好的工人一定坚持到底。他所被交付的没有完成，他不会歇手，他一定把它做好，他一定把它做好。所以这里面强调的是全力比赛之后，他也坚持到底，完成了比赛。使徒行传有一句话，保罗呢要回耶路撒冷，很多人劝他别回去，有人要杀你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。行完这个字就是跑进原来的同一个字，字根。我要走，你要身体交给我就走完了，我不要中途跑掉呀。啊，阐述一个好的工人，他一定完成主的托付，一定坚持到底。人生定目标难不难？啊，定目标都很容易了，做得到做不到呢？啊，就不容易了。更怕的是守成，你要坚持到底更难。起跑容易，终点难啊！信仰的道路也一样，服侍主的道路也一样。在教会侍奉，如果你是平信徒哈，不理不睬教会的事情，基本上你可能在教会还活得更久，你知道吧？常常跟教会里面冲突离开教会的都是好同工，热心的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你如果看教会的观察教会的现象的话，他做信徒的时候没事的，像有一些人哈，在教会永远不会惹事，为什么？做礼拜迟到，一听到睡觉，还没讲完跑掉，有没有？这些人在教会发生什么事，他不会惹麻烦的。你应该说，哎，牧师要走啊？真的吗？那种哈，他都不晓得教会发生什么事的。什么人会冲突？你发现选他当执事了，啊，我想这样做，我想那样做，而别人不同的意见，糟了，开始
意见不同，开始冲突了。很多人侍奉到一半不做了，你发现吗？他无法坚持到底，看人，看环境，不如意，放弃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侍奉上，很不管什么样的理由，要找借口的话，保罗有许许多多的借口。他从亚洲传福音，传，准备绕回亚洲的时候，没想到在克罗亚，上帝告诉他来，过来，到欧洲来，到马其顿过来，是上帝呼召他，异象让他看到。好，他从亚洲到欧洲，请问保罗的命运是什么？在腓立被关在监牢，哎，被打。如果我在监牢，我一定说上帝是什么异象？你还叫我过来就叫我坐牢啊，让我被打，你有虐待狂啊，啊，没事找事啊，不是吗？保罗的一生有好多可以埋怨，没有。既然起初的呼召我很清楚是神要我做的，我一定跑完，我一定做到底，全力以赴的做到底。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。行完这个字就是原来的字根一样的，一定要走完啊，就是跑尽的意思。所以你如果接了职位，你在主面前宣誓做好神的工人，记得不管谁对你有怨言，做的事情不顺畅，记得把任期做完，当跑的路要跑尽，这是工人基本的态度。1986年在墨西哥奥运，那时候一个非洲的坦桑尼亚选手 John Steven 哈阿卡里，哇，第一次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马拉松比赛啊！这个穷国家呢，有人可以参加奥运，那是新闻啊，大新闻。结果呢，他也是兴致勃勃的准备参加马拉松，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光荣。结果很不幸，当马拉松跑没多久的时候，他的腿受伤了，抽筋。结果呢，就开始慢下来，整个选手都超越了他，而且呢，人家都跑完领奖1个小时了，他还在跑。很多人想，既然你都拿不到奖牌了，你腿受伤，你应该休息，预备下一次的比赛嘛，明年4年以后嘛。而且你这个运动伤害，你就一辈子就不能跑了。所以记者就问他，你怎么那么傻呢？你应该就停下来，你知道吗？阿卡里说什么？他说，我知道我这次跑的时候，我的国家电视不多哈，家里的电视不多，但只要有电视的人绝对挤满了在看我，希望我为祖国争光，拿到一面奖牌。我现在腿受伤了，我奖牌都没拿到。他看到的阿卡里是连跑都没有跑完，我觉得我国家更丢脸，所以我还是要跑完。哇，拿奖牌是留在一些选手的手中了，但是阿卡里这种要跑完是留在每一个听到人观众的心中啊。他也佩服，即使没赢，但是那种精神，我只要在竞技场我一定跑完。感谢神，这就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。希望我们在服事里面有神的呼召，记得一定要做完，这个才能唱凯歌啊，凯歌。你知道有时候在教会很麻烦，是麻烦什么？基督徒啊，要找理由不服事哈，我们都不晓得怎么去讲他，这个拒绝他。他突然跟牧师讲，牧师。我不想当执事了。我说，哎，你不是才刚刚上任半年吗？因为他跟别的执事冲突了，所以他就不想干了。他的建议好像每一次都没有被采纳，所以呢，他就不想干了。那不想干的时候，他就找理由了。他说，牧师，你不知道，我这个是经过慎重祷告，上帝要我安静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开始不服事了。上帝都叫他安静，我能叫他说什么？ 他拿上帝来一挡，我就输了。当你不想服事的时候，你可以有很多理由的，你可以找到很多借口的，是你跟上帝的关系。记得神的呼召不会突然返回，既然在众人面前得到确认，牧师们对你的信任，弟兄姐妹对你的期待，我们就把这个任期，不管谁的眼光，我们仍然把交办的事做好。哦，肯德基，哇，肯德基很厉害呢，肯德基在大陆卖的比麦当劳还好，肯德基在国内还卖豆浆啊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早餐啊吃豆浆，吃油条，肯德基啊，怪怪，肯德基不是卖鸡的吗？你在国内里面，哦，它很火，很火。当这个肯德基这个发起人呢、啊，他在中西部的时候，他开始配方了一个东西，他自己觉得太好了，他觉得我这样的配方炸出来的鸡不应该留在乡下，所以到处去找这个餐厅的老板介绍，你要不要用我的这个处方？很多人哎，不要，不要。他被拒绝了无数次啊，几十次啊，他没有死心。最后他到纽约，哇，那个老板是试试看，好吧？结果没想到，他的炸鸡一卖出来说，哎，纽约客喜欢，结果开始大卖。假如他弄到30次、40次，他就哎，反正没有人了、啊，再怎么样他们也不吃，我只好自己吃啊。你今天就吃不到肯德基了，坚持到底啊！很多时候我们煮东西到99度，我们就啊算了，哎，小心只差1度，哎，就100度了，你知道吧？有人那买了一块田，告诉你说你那个这个很大的田下面有石油，他就噔噔噔噔噔噔噔没有，在那噔噔噔噔噔没有，噔噔噔啊都没有，啊亏钱再卖出去。结果另外一个地主来买的时候，他就每一个地方再比他多钻三公尺，噔噔噔噔，哎，石油找到了，他会不会气死？真的会气死。那每一个3公尺，你想想看，多少的财富啊，就没有再坚持下去。记得99度会不会是你我？记得少3公尺会不会是你我？很多时候果效就没看见，是吧？好，第三个，固守真道，所信的道。我已经守住了这句话哈、啊，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还是跟那个竞技场有关。竞技场，保罗很会用当时的环境，大家都懂的一些东西。因为在耶稣时期哈、啊，那个希腊弄出来的奥林匹克的比赛，罗马推广的时候，全帝国常常都有这些比赛。当时的选手，如果我要去参加奥林匹克比赛，希腊人有一种习惯，他一定会离开家，他会住在那个训练所10个月，至少10个月。因为你住在家里，你不可能练出好的技巧，等一下又去找巧克力吃，等一下又结果什么都没好，就肚子长大了，该跳的跳不远啊，该丢丢不高，对不对？所以运动选手很多的节制，你知道那个背后隐藏的辛酸是在这里，那你要有决心呢、啊、所以呢他就去训练所，有专门的教练训练他至少10个月。所以10个月训练完的时候，所有的选手都要做一件事情，宣誓。他宣誓讲什么？这10个月我完全遵守我的教练所有的教导训练，我没有偷吃巧克力，我没有偷吃什么啊，意思说我完全接受他的训练，我守住了那个态度，好好训练的态度，我做到了，这个意思。那第二个宣誓是什么？明天下礼拜的比赛，我一定遵从裁判，服从裁判的判决，做一个守规则的人，他是这个意思。保罗用这个借镜把他讲到他的人生，一个工人侍奉的态度。神你交给我的不是10个月，可能那个几十年我都做到了， 我没有偷吃巧克力，我没有去暗地里干不好的，我真的做到了。而且每一次做我没有违反规则，我还是做一个你喜悦你合格的称职工人，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很不错的一个心态就在这里。他这个人有一个特征，保罗的特征是什么？他对那个神所交付的真理是非常非常的坚持的人。如果你违反或是对这个真理有冲突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，不管谁他都会跳出来。当彼得当巴拿巴在吃饭的时候，突然耶路撒冷有亚人来看到你怎么跟外邦人吃饭，他作假，他就假装没事，保罗马上责备他，你怎么可以作假呢？你看这都是前辈，但是他为了真理。哥林多教会讲说没有复活啦，没有这些的，这是假象，他马上骂哥林多教会，如果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信的我所传的都枉然了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他对真理也是一样，只要与圣经所说的冲突，他一定跟你拼到底，守住，为了信仰，为了真道。如果我们要守住真道，有几个反省，自我反省。第一个，什么叫真道你知道吗？你自己对真道有没有全面的了解？别人传什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，你怎么守真道呢？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好好的追求，上主日学，买书看，参加讲座，把自己追求全面的认识真理。第二个呢，不要任何的逼迫。所以你看，全面的追求跟你的态度有关，追求的态度有关。如果你要不怕任何逼迫拦阻，跟你的勇气有关，对不对？原来你信我就打你杀你，有人说我还是要信，跟勇气有关。第三个，不怕任何诱惑，我给你钱你不要信好不好，我给你什么地位你就离开这个信仰好不好，你发现跟操守跟品格有关。第四个，哎，没有了，第四个没出来哈。如果走到底不受时间影响，跟你的意志有关，意志力，意志有关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见一个人要守住真道，不是说嘴巴讲讲，还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做的。好，第三个，第八节，第八节说什么呢？还记得刚才我们念的吗？从此以后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那个公义哈的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赐给我，也赐给渴慕他显现的人。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公义的冠冕，公义的冠冕。所有在竞技场的人，你发现他花了四年的时间辛苦劳累拿到冠军，请问他得到什么？你知道过去这些选手啊拿到什么？最后的时候，现在不得了，现在你拿个穷国家，你拿到第一名，奥运第一名，台湾的话发奖金几百万了，是不是？香港也有吧？你早期希腊的那个时期，你拿到第一名，请问得的奖品是什么？桂冠，树叶编了一个，三天就谢了。你要不要？花了一辈子，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培养你到一，然后就桂冠。但有一些国家好一点，有些地方的这个市长啊，什么省长好一点，你如果对这个城市很有功劳，他不但给你桂冠，以后会帮你做雕像。哎，按着你的样子，在市政府的广场前，哎，有一个你的雕像，大概就这样。不管是叶子，不管是雕像，是不是容易坏？会不会坏？就会。上帝给的冠冕是不坏的，而且保罗加了一个字叫公义的冠冕。为什么讲这句话？为什么保罗故意放这个字？你知道，当很多人来看保罗的时候，不喜欢保罗的会幸灾乐祸。你看吧，
从犹太人的传统观念里，他不得好死，被砍头是因为他得罪神，所以呢神用这个报应他。所以保罗说，不，上帝是公义的神，他用公义的方式审判我，上帝认为我没有罪的，所以他加了公义的观点。而且我一生按着神公义的生活，到最后见主面的时候，神还是会肯定我的。
所以他对自己的人生很清楚的，不管你们怎么看我，但是上帝那个审判的主是公义的，他是绝对公平的，没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将来我们侍奉也一样，我们不是要得人的奖赏，我们不是要看人的赞美，但我们更需要的是真正知道我们心的是那一位神，那一位公义的神，按着我们公义所行的，在末后的世代报应我们。你知道在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我们不但追求得救，也要追求得胜，知道吗？得胜，得胜要付代价。不是说所有新耶稣人一上天堂来排好，一人一顶帽子，不是。那个冠冕是按着我们所行的，按着我们不同的奖赏，上帝给的，那个是得胜的人才有的。所以将来在天国，你不要说上帝为什么他有我没有，为什么他可以与主作王，在你的旁边有特别的奖赏，有的。你看哥林多后书讲，将来在复活的时候，有人像星星的光，有人像月亮的光，有人像太阳的光，意思什么？有不同等级的。我们现在不懂，但是神的确是这样说。所以不是说阿猫阿狗上天堂，所以很多人讲，哎呀，信耶稣上天堂就可以了，还要管他奖赏不奖赏，我只要能上天堂，住地下室我也甘愿。我们这个相愿哈，
不要这样想。将来在神国里面，你会发现有一天你会在外面哀哭切齿，你会后悔莫及。
所以呢，既然领受了这个职分，我把这个道守住，这个说，所以他知道有公义的冠冕，公义的神做最后的审判，也包括我做公义的生活，完全合神心意的要求，这个意思。公元67年左右，大约就是公元67年，保罗最后被宣判违反政府政策，啊，有这个谋反的意图，判处死刑。因为他有罗马公民，他免除那些犹太人被钉在十字架，那是更痛苦的事。保罗砍头，所以呢，他是被拉上砍头台处死。所以公元67年的时候，他首先呢是在奥斯蒂亚门先关了一段时间，啊，离罗马城大概3里外，然后呢禁闭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好，正式的宣判下来了，他就从那个小禁闭室被带到这个刑场艾鬼塞维刑场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水牢里面那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，手脚是靠在水牢里。当他被拉出来的时候，他是蓬头散发，没有办法修边幅刮胡子就别说了哈，手脚衣服脏臭是肯定。曾经是一个最伟大的犹太弟子，但今天落到这个下场。按照罗马的法律，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在临刑之前还要再鞭打39下。所以你就知道保罗又趴在那里发光上衣，用那个带刺的鞭子在他身上再一次抽39下，皮肉绽开。从人的角度看，你会觉得很不值得。我为主做了这些，死的时候人家从五福里面最后的善终我都没有，而且是惨死，鞭打羞辱， 公元67年被送上这个刑场，趴在断头台，直到下去的时候，结束了这一生为主摆上的荣耀使徒。从人看是失败的，不值得的，但是他是高唱凯歌的一个工人。他知道在上帝的面前，他有公义的冠冕。我不管你人怎么看我，感谢神，从属灵的角度，他是有智慧的，他是有价值的，他不是愚昧的。他很清楚知道世上的东西都是短暂有限的，但我进到神的永恒，得主自己的奖赏。所以他曾经又讲过，我看世事如粪土，再好再好都会腐烂朽坏过去，但是坐在主身上的永远长存。每一个人都会下台，都会转身。当你下台转身的时候，你对自己的人生评价唱的是什么歌？能不能唱一首很美的凯歌？留意一下，你现在走过的都会留下痕迹，你现在所服侍的东西都会留下上帝和人对你的评价观点。第二个，你不但自己，神把你摆在教会，你在别人的面前也能不能留下一个美好侍奉的榜样，一代传一代。我们看见教会生生不息，一定要有一批人肯付代价成为好的工人，教会才有传承。否则的话，我们看最近，你看加州同性恋的问题，大麻的问题，难道我们不紧张吗？唯独从教会里面好好扎根，更多委身的人从当中出来，我们只能叹息咒诅没有用，而是要付出行动，做好每一个本分好的工人。不但有一天我们自己唱凯歌，我们也得到神的肯定。我们一起祷告。